亲爱的会众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填满我们的心，可能有很多人在上个月或上个星期听到我们国家的这些政策，可能会说被我们这个国家的影响。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君王的时候，他们都会来影响，但我们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些试炼。我相信你们特别是加拿大的一些弟兄姊妹也会经历到这些，你们的政府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啊，很困难的政策，所以我们会来思考，我相信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我们正在进步，我们会想，有些人可能会想，现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现在有疫苗了，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了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变好，我们会这样想。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被这个国度吸引，专注在这个国度上。虽然我们是不同国家的人，我们来自各种各样的国家，但是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属于天国。虽然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两个国度都在这里平行的走，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国度，它掌管着一切。那一个国度在降临，所有的在地上的君王都在那神的国度中掌控着。所以有两个国度，一个就是神的国度，另一个就是黑暗的国度，就是我们现在所有地方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我们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如何祷告，他说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必须要像以利沙一样那样的眼睛被打开。当他好像被各种士兵包围的时候，但是他相信神掌管这一切，所以他请求他的眼睛被打开。当耶和华打开他眼睛的时候，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他看到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心里的所想的。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个国度，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国度，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国度中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他的脚下，便他会再来，在某一天 当所有的事都在反抗这一个君王的时候，那一天的到来，所有的人都会俯伏于他面前。他是主，他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到这一个旧约的经文，神告诉了但以理这些事情。我们特别是看44到45节，所以但以理书2章44到45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见看见非人手凿出的一块石头，从山挠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我们看到主日48啊，海德堡幺零问答，主日48，第二祈求是什么？回答：愿你的国降临。这便是求主用他的话语和圣灵掌管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顺服他。求主保守并拓展他的教会，求主败坏魔鬼的作为和一切高抬自己敌对他的权势，以及一切抵挡圣道的诡计，直到他的国度完全成就。在其中，他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今天早晨的题目是唯一世界的国度，三个点：第一个梦，第二个是呢发出那个石头，派出那个石头；第三个就是不同啊。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属神的人，但以理，他被神使用，他被神使用带到巴比伦，当被巴比伦掳的时候，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直的敬拜神，那以色列的神，他们相信他，他们向他祷告，不管怎么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都这样，他们比任何一切巴比伦的哲士都智慧，他们也为神发声，不仅仅对犹太人，也对那些外邦人诉说神的奇妙。虽然这个整本书可能在讲地上的国度，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神的国度是神的掌管。但以理在这个外国生活，他不屈膝于这个国度的国王，他和他的朋友们逃过了火窑和狮子坑，甚至在现在他逃过了因着被解闷可能会被处死的这样一个境况。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尼布甲尼撒王他需要解梦，他问那些术士用法术的邪术的和加勒底人 想让他们来解梦，不仅仅是要解梦，他们还要说出来他梦见了什么。如果你不能解梦，或者说并且说梦是什么，你就要死。但以理先跟他们讲，让他们等一会时间。并在晚上，他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在20到23章可以看到，但以理向神祷告，让他赐给他智慧才能。他求神给他指明，我们需要这样像但以理一样的人，在今天，在这个十分困惑的世界中，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首先，我们就要像但以理一样，在神面前谦卑祷告。我们看到但以理到王面前的时候说什么，他说不是我有这样的智慧，他说是神有这样的智慧，是神让我可以解梦。他对尼布甲尼撒说，你看到这些东西，他对王说，他说你看你就是那金头，你是很有荣耀的，但是你还是在神的掌控之下。你虽然是这个国家的执政掌权的，但是神在使用你来完成他的旨意，你就是神的一个棋子，神在使用你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但以理后面就要开始依次的来解释这个梦是什么。他说第一个国度是什么，就是你的国度巴比伦。他说这个国度是金头，是有能力的，但以理对他讲，这个国度给了你，这个梦就是这样，神给了你这样的国度。就是那个解梦的神告诉你，尼布甲尼撒给了你这个国度。他上面讲，凡是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接下来一个部分有两部分的王国组成，胸部和手臂，这就代表着那波斯帝国，这两个民族联合起来打败了伟大的巴比伦帝国，他们就是今天的库尔德人和伊朗人。所以说这下面这一个部分会影响巴比伦。我们看到第三个国是黄铜的腹部和大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希腊的国度， 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带领的，这个国度也会统管啊这个天下。我们可以看到，当希腊国度掌权的时候，他就是在掌管天下，把所有的语言都统一。但是在公元前323年，他因着被蚊子，他被那一个小小的蚊子叮咬，感染了疟疾，去世了。神给出了这样的解梦。当我们看到在下面，它有个铁的腿，铁的腿就代表着罗马。我们也看到罗马后面被分裂啊，罗马教会或者希腊东正教之间的交分裂。我们看到罗马统治了，也是统治了天下。当时我们看到第五个角是角，不是第，可能不是第五个国度，而是这一个罗马被分裂成可能有十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大象，看到是巴比伦、波斯、希腊以及罗马，但是他们被耶稣基督砸得粉碎。我们看到那万王之王在看着这些国度，在天上看着，在天上并且掌管着这些国度。人所不知道的是什么？他神为真正的王到来所做的准备，就是那真正的国度，真正的王，就是那块石头。他上面写，这块石头不是用手凿出来的，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度，即将到来这个王是属灵的王。当我们在眼睛看到这些地上的国度时候，那一个天上的国已经平行的进入了。所以第二点，就到了我们第二点，这一个小小的石头被神派出了，被神送出来了，那真正的国，真正的王。你看这一个非手人手凿出来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正如夏天河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变成了无有。这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它会越来越大，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我们看到这一个景象是多么的伟大神奇啊！ 就这一个小小的石头，毁坏了所有。我们知道，这个石头是耶稣基督，它不是人手所凿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产物。就是这个石头指向着这个天国，指向了这个天国的王，废掉了所有的国度，使他们归于无有。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当我们想想我们每次圣诞节的时候会听到什么样的信息啊，那一个在马槽里面的有童贞女所生的那婴儿，就是那君王。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他把这个消息传开，牧羊人听见，天使宣布，所有的事情都讲述着这个国王，这个王。我们看到这个石头，这个王，它不是手造的，它是要来破碎、废掉所有这个世界上的国度的。这个到来在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就被预言，但这个国度仍在降临，因为这个国度的王已经坐在宝座上。这个石头也在之前被预言，在创世纪49章24节，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在申命记32章也看到摩西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他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在诗篇118章22节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房角的头块石头。以赛亚书28章16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并不着急。虽然这些经文是有别的可以别的解释，但是我们都看到这个图画把它比作是一个石头。再看撒迦利亚书3章9节，看到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那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耶稣基督自己也这样说，在马太福音21章42节，经上所写，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彼得也在五旬节的时候说，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头块石头。保罗也在以弗所书2章20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彼得也在彼得一书2章4到8节讲说，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灵祭。因为祭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方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如这个石头已经来了，如果你们不相信他，你们就会被打得粉碎。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在他的他这样的一块石头是被神的指头所造，道成肉身，他的道成肉身。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这个世界的王会联合起来，来逼迫他，来迫害他，来敌对他，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升天了，他复活了，他得胜了。你不讲，尼撒也要看到这样的石头来到，打到脚上，破碎了所有的大象，破碎了这黑暗的权势。这一块石头来到地面上，打赢了所有的仗，把地上的黑暗的权势给击碎。所有在地上的这些被高升的国度，将被这一个石头给打碎，他们会完全的打碎，包括美国，在他们里面没有其他的力量。总有一天，基督会带着他父亲的权力和荣耀再来，仍然作为救恩的石头来毁坏那所有的敌基督的人。他将磨碎、磨粉和打击地上他们，变成地上的尘土。但愿你告诉尼布甲尼撒，那一个石头，那将来的王将会到来，来破碎这一切。告诉尼布甲尼撒，没有人可以来阻拦他的到来。这个样的国度从来不会从人的手而出，这个国度是神的国度。耶稣基督也讲到这个国度，施洗约翰也这样讲了，他说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耶稣基督他也重复了这一句话，他会在第二次再降再来，他将来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他说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耶稣基督也说呢，芥菜种的比喻，那小小的芥菜种它会长大长成树，它的国度正在长大。另一处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晓得神的国近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这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场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快来了，主再来更近了，这一块石头再要再次来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生活，我们是否是按着神的旨意，把他当作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知道他在掌权，他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想思想，我们要说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什么样的国度呢？这个国度和其他国度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让我们先来唱诗歌，再来进入第三点。当你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个国度有什么不同，和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国度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在最后一点，我给你们看几个点，这不同的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国度是属灵的国度，这不是我们人眼能看到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理由或者一些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属灵的国度，我们人眼是不能知道的。在约翰福音18:36，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说我的国不像你们这样。我的国是属灵的，是那唯一的真正的国度。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想，这个国度可能在远远的地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国度，离我们有很大的距离，但这不是正确的。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地上的这个国，但是我们知道他那荣耀的国度就在这儿。他知道这一切，他知道什么时候是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当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国度就在平行于这个国度里发生着，所以我们要自我省察，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国不能掌管我们，而是天上的国，这平行的国掌管着我们。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在特朗普或者拜登这些总统的这些总统的旨意中呢？而我们忽视了那天上的国度，那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神的国已经在这世界上了。是一个石头，它毁坏了所有的国度。这是神所设立的国度，一开始的时候神让亚当来管治理所有东西，但是他失败了。所以我们因着罪，我们每个人我们就像一个统治者，不管在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好，还是在哪里也好，自己的岗位上，我们觉得我们在掌管这些，我们想要能力权力，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君王是什么。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如果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到他爱子的国里，那这对我们意味什么呢？那我们能感觉到什么呢？每天能感觉到什么？怎么能来改变我所行的？怎么来改变我所想的？怎么改变我所说的？保罗在罗马书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来影响着我们，来每天影响着我们。第二点，我们要看这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是永恒的，这个国度是永恒的。这一个画面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美丽啊！在以利给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这个小石头打碎了这些金像，它将会永恒的掌管一切，永远不会失败。这一个小石头是神的功，这神的国会永远站立。那女人的后裔在一开始就被显明 直到现在，这个样的启示更加的明显了。这一个石头将要过来，打碎一切。一切在那坟墓里的人也都会来听到这样的欢呼。这是一个永恒的果子。第三点，这是一个完全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完整的、完全的。在这个国度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完全、完全的降服于这个是这个救赎主。这个国度，这个王是在任何所有的事情之上，这个地上的掌权的、天上掌权的、天使各种所有所有，都得降服于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的敌对这个国度的人将会被神给弃绝，永远的剔除、剑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度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各种各样的啊国度，他们敌对基督，但是那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将会降服于他的脚下，这些所有的敌基督的人将被他剪除。这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在他的旨意下。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哈曼想要啊统管一切啊，他甚至不是一个国王，但是他想要杀害那些人，但是他被莫迪改给阻拦，所以他对他很生气，他想把莫迪改绞刑。然后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现在这个我们黑暗的国家，就像这个哈曼，这个世界准备好了一个绞刑架，想要绞死莫迪改。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结局的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是哈曼他自己上了这个绞刑架。然后神的子民被救赎了，被拯救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画面。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很多国家的人，很多的国家，他们不信神，他们想要来毁灭这个基督教，他们想毁灭这个神的国。但是 这个国，这个神的国将来，这个王将会再次来临。上帝会像一头被掠食的狮子那样起来，他会来表明他的力量和荣耀。每一双眼睛看到他，每一个创造物，每一寸地土都会来降服于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我们看到这个国度还是有能力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是有全能的。父啊，求你的国度降临。并不是一个很软弱的、很弱的一个神的国度，而是一个有全能的国度降临，让那瞎子都能看见。我们看人看到的，就像耶稣基督骑着小马就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跟他们讲，如果百姓不呼叫他大卫的儿子何塞呢，那石头也必呼叫。我们经常在世界上会来被各种世界上的东西所左右，但是我们应该注视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国，他的有全能的国度，这么一个王，那是真正的王。诗篇二章，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种相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看到他的降临，被那些他身边的那些人所指责，所定罪。这个创造舌头的人被他的造物主辱骂，被称为是一个酒鬼，一个家伙，一个税吏，他甚至被指控是魔鬼，或者是精神错乱的人，他被认为是一个无知的加利利人，是木匠的儿子，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敌人找不到一个足够低的词来形容他，在这一切的事情以后，他在克西马尼园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试炼。他满身是血的汗水，他被卖为奴隶的价格，他们在克西马尼园说你要找谁，他说是要找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然后他们就把他拿住了，然后他被带走。这就是那个没人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那国度的王， 他这样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所做。他为那些想要自己当君王的人死。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破碎，洒出宝血。只有这样的方法，所有的罪人才能来到他面前，可以来称他为主。你们才能来进入到这国度里。当罪人带着信心唯独仰望他的时候，在他脚前下拜的时候，称他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这个国度里，这一个神的国与我们同在。这个王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看到有个故事，在二战期间，德国空军在伦敦投下了成吨的炸弹，人们担心国王乔治六世和他家人的安全，这是合情合理。他的手下秘密安排在战争期间，想要把他和他的家人转移到加拿大。尽管他的顾问们极力劝说，乔治还是拒绝这一些。不久之后，伦敦一家报道了一件事：国王视察伦敦空袭后被炸的地区。当走在废墟和混乱的时候，一个老人到乔治国王面前说：“你在这里，在这中间，你真是一位好国王。”所以说，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更何尝不是这样子呢？他为了罪人而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看到我们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当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永远不要失去我们的视线，我们永远要知道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我们是不属于这个国度的。虽然我们在这个国度生活，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各种各样不能控制，但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有平安。当你们这些可能在有困难逼迫中的人，这一个信息给了你们安慰，你们属于天国。今天这个光这个石头像在马槽里的石头，它已经来了， 耶稣基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一座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我们看到了这个选择摆在你面前，你是要倒在这个石头上向他投降呢？虽然你会摔碎，你必须失去你那罪性的部分，但你在他里面将得救，或者这块石头就一定会落在你身上，把你碾成粉末。这个选择在你们面前，今天早晨。是你要在他上掉在他上面吗？或者他把你砸碎？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对于但以理。他在这个外国生活的时候，他知道神掌管这一切，所以他从这个节目中看到了神在做工，所以我们也是，这个世界不知道这个世界只有那无没有盼望，那黑暗的事。我们也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不绝望，相反，我们敬拜他，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哦，我列祖的上帝，你使我们看到了这事。所以我们应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阿们。慈爱的天父，求你可以来，让我们这些灵魂成圣，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国度已经降临，某一天也会完全。让我们看到你那真正的国度，求你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坚定于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这国度的子民，而是那你天国的子民。求神与我们今天剩下的一天同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